此时冷眼长入骨，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
好，各位文思讲堂分陀利讲堂的学子们，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今天又是周一，大家晚上吉祥。我们依然呢是来学习东土唯一的这部经典啊，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今天呢是第七讲，我们讲到这个第二品，也就是般若品。啊，般若品呢今天讲到最后面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这个叫无相颂啊。在坛经里边呢有很多段这样的记诵。因为坛经讲的就是无相法嘛。所以呢他们都叫无相颂。但是今天晚上内容的这个无相颂呢，可以说是整个这部经典里面最大的一个篇幅精华。啊。那么我们呢还是从上一讲的经文开始讲起。啊。你看六祖说到说，善知识后代得悟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生不退者，定入圣位。你看这里边也可以说是这个禅宗的这个方法哈。好，那我们呢还是从上一次的经文开始讲起啊。说善知识后代得悟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生而不退者，定入圣位。那在禅宗下面呀，常讲到也是修学佛法的统一的难度，就是不退的这个功德啊。所以他这里也提醒了，你看后面也有祖师们讲过说，这个直尺啊，这个顿悟的这个因缘呀，就是成佛的资粮。那么前提条件就是说，生生若能不退呢，才佛皆决定可惜。这是指的在咱们这儿修行啊。六祖这里也提出了说终生不退。当然他这里不是说讲成佛终生不退，就是入圣位就有保障啊。但是呢这里也讲到，然须传授成崇尚以来莫传吩咐啊，不得逆其正法。这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同见同行。也就是说同样的知见见地，然后同样的我们常叫菩提道上把手同行，这样的一种知音，在法上的知音，才能够给他表达这个法啊。那我们切莫认为说法上知音一定大家都是佛弟子就可以了，不是的啊。特别是这个禅法啊，讲到这个究竟的顿悟的时候啊，他还真不是所有的佛弟子都能吃得消啊。所以你看六祖这里就都是默传吩咐，默默的默传，就是你既不能够说把这个法藏的令法啊，不去分享给这个能担当起这个法的人，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是不跟这个法相应的人乱传给他啊。所以你看说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为什么呢？ 因为究竟无益，恐于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那好，我们上一次不是就讲到这段啊？往下看，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以此修，若不自修，违纪五言，亦无有欲。哎，那我们首先来看，你看这叫嘛，就叫了个无相颂啊。那叫了个无相颂呢，就是针对当时法会的四众弟子而言的。那可见当时的人的根气呢，确实是比我们现在要强得多啊。不论是在场的这个出家僧，还是闻法的居士，我们也看到请法的这都是一些官僚嘛。那他们福报大，相应的这个智慧也有，所以他才能相应了这个顿见直指法啊，动法这个直指人心。所以说在家出家，在这个法上来讲，机会上，人人的佛性上来讲是平等的啊，这也是一个这里叫无相颂的一个体现，就是不在在家和出家这个相上论，只说每个人都具足佛性，从这个性上而言。哎啊，所以说但依此修，但是如果你不修，违纪我说的话也没有意义啊。我们在这里啊，还要把它微细的来简别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说，你光说不好好修，不好好这个关照呀，不好好去这个忍辱呀，或者怎样的啊。可是因为坛经传达的这个法呀，它是就是说最最啊，从有为接近无为的那个，直接就是有为无为直通的法，所以它在有为上来讲呢，没那么粗犷啊。什么意思？这就是若不自修，违纪五言，你只记得我的话没有意思啊。那这里是要我们用微密的关照，要用心去体认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有心里有数。因为讲了坛经以后也有很多回馈来的，他提出的问题呢一直还在从前他修行呀、功课呀、数量上，就是都是在向上想把这个性搞明白，这个就是天大的一个误区。我们所说的用心去体认呀，我给出了最好的方法，大家就是要信心坦诚，而且要坦诚出新高度哦。否则你看这今天到了第七讲了，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大家也弄不明白啊，弄不明白就无有实意嘛。当然有，就包括有的同学他也想问清楚，你说不回答嘛，觉得这个或者说法师我自己也觉得这不尽责，回答的话是因为已经说到绝处了，再不能说。祖师们修出来的人，那人家也说到这儿，我们一样画葫芦也说到这儿，你再怎么说呢？再说了就又回去了呀。烦恼即菩提啊，上一讲的无念这个境界已经靠到头了啊。但是呢，你必须要用什么呀？心行去相应。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就叫做若不自修，就是你光想弄明白道理搞清楚，不断的问，他禅法就是要截断众流的呀，你还在这儿穷追不舍打破砂锅，不是这个用意呀。所以说你通常的见解在这里反而成了什么呀？成了反记佛法了。这里说的若不自修，自修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要去用心去体认相应。哎，从这个上面来说，你如果说相应了，那么就法喜充满啊。那如果说你相应的这个境，它本来这个境啊跟不相应的说，就是我们只在语言上说，它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角度啊，说不明白。你比如说我们说，大家说非得觉得说，那法师这个说不明白，我们天天讲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往究竟处说，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比如说甜的咸的，对不对？我已经说了说明白了，大家觉得都明白了，好啊，甜的咸的。可是诸位再往高度扪心自问一下，无量劫我们轮回到南瞻部洲，这一世活了大半辈子，一辈子啊，半辈子，真的能把甜的和咸的说清楚吗？谁能够说清楚什么是甜什么是咸？能吗？这个甜和咸永远都不是 说明白是吃明白的啊。而这个说出来跟吃进去它不在一个，就跟我们说的不在一个维度空间一样。哎，所以大家只能说在这个方法论上你懂了，这个见地就上去了，这等于说见地就上去了啊，不是说你真能把那个境界搞明白，那是妄想，那一定是悟的、修的、正的啊。当然我们给一直给大家提醒说，信心是最好的直通车。信是什么呢？就是到这里我信了就好了，没有二话了啊。所以说为记五言，一无有一啊，这是六祖说的，说听五诵曰，好好听我说这个记诵。好，那我们大家呢下面就是把这个记诵今天可以一句一句的我们把它灌解一下啊，确实很好，也有很多这个千古的名句啊。那么这个记诵来讲啊，它一共有我看是60句话15个啊，这个无相诵。那么这前三个记诵呢就是四句话一组一组，二组三组，前三组它是讲的这个佛法也罢或者是禅法也罢，它的一个教化宗旨啊。你看说说通即心通，如日住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啊，它就是说它这个教化的宗旨用意，这是前三个记诵啊。后第四个乃至到第十四个记诵呢，它主要是讲的觉悟之道的方法啊，真的是六祖虽然说顿悟法，可是他把这个顿法门呢也是各个角度掰开揉碎了，让你能够会用功，会有个入处啊。所以呢这从第四到第十四这十个是属于觉悟之道，那么第四个到第十个呢属于自觉，针对我们自觉而言。第十二个记诵呢属于觉他，我们后面讲的大家都明白的啊。那么第十三个十四个呢属于觉醒圆满啊，属于觉醒圆满。最后的第十五个记诵呢属于这个就是归结啊，这个劝结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总结吧，总结成此啊。这是这十五个记诵的一个板块划分，我们心里有一个数啊，有一个数以后呢在大家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明了啊。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啊。我们常听到说什么叫做中通说通啊，这是一个善知识必备的功德啊。心通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通，也就是说开悟了，开了眼界了啊。开了缘解的话，他再去说法呀就永远再不会说错说偏了啊，或者是说不对机了啊。那么从这个心通的人而言，那他肯定就是大善知识啊。心通的人呢一定能够说通，就是他可以说纵横交错，横说竖说斜着说都不会，倾斜的斜啊，不是这个正斜的斜，都不会什么呢，不会误导众生。但是呢说通的人呢我们还得分开来看，不一定是中通的啊。当然这个从究竟与中通就是这个心通并驾而言的话，那么你中通的肯定说通了，要想说通一定是中通开悟了啊。可是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是说通的人不一定心通呢？他有浅深之别啊，也就是说这个说通呀可以分为通说和说通。通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也许没开悟啊，他还在文字中打转，还在毅力上这个行思，但是呢他是对于佛的三藏教典特别熟啊，在毅力文字上面可以说是通了啊，这个戒律也罢啊，这个净土也罢，禅也罢，密也罢，他可以通了，知道这个道理教条了啊。那么他这样依这样的一个模式，就直接不加自己的个人，那么传达给众生，这也算一种说通啊。等于这种来讲，他就不一定是中通了啊。如果说通说透了，就是信手拈来， 生活中的场景啊，一切这个因缘，这个言谈举止之间，随便都能把佛法灌输到别人的心田中，给人以智慧的启迪，那么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叫做说通了，不叫通说了啊。那我们了解，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功德，那么就像太阳，好比太阳住在虚空一样啊，即使光明遍照，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太阳又不会对万物生出这个执着呀，就无所住。哎，那么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这里就是只传见这个真如自性，这又是对于禅法的一个定位啊，也就是说我们只论开悟，不在第二三头，不在相上去来往啊，这样就执着直指出世正见，来破这个这里所谓的邪宗呀。邪正怎么鉴别呢？大家要知道，其实就是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上见分晓了啊，邪正呀，佛法的大意就是这个意。你见到本性了，即见到佛性啊，这个听起来很可怕。什么叫做无为呀？什么无为法？究竟法？就是说要解脱成就这个无为法，没有第二条路。怎么干呢？就是什么都不干，就这么干，没事干啊，没事干了，找一件事念佛求往生，在这件事上体现什么都不干，这就叫正啊，出世。什么叫邪呢？但凡你有刻意造作启动的，哎，这个期盼的，有为操作的，都属于有所得，这就是邪宗啊。那大家这个上面也要仔细的去思察哈，什么都不干，你千万不要再误会了，下来又要问我了，又没听明白。他绝不是说我哎死听听的什么都不干，而是活的都什么都不干，就是这样无为法，一任因缘，哎，就这样无边无际的活着，非常洒脱自在，这就叫见性法。这见到真如本性，一切都是本性法呀。那一切都是本性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了，你还要在上面折腾什么呢？你怎么也把这个本性没办法啊，就传这个法，这就叫见性法，哎，真的出世法。所以大家看为什么楞严经里边啊，居然最后总结的时候五十种阴谋，把二乘声闻成圣人都给化成外道，那一般我们凡夫谁敢接受得了这样的法呀？出世破邪宗，二乘也成了邪宗了啊。虽然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老是这个呵斥二乘，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哎呦，我到不了那地步，佛可以啊。所以这个呀，只有跟禅法能够相应的行者才会心性丝毫不怯弱的理解到佛的这一点。那他因为他有为嘛，他就想去生死，住在涅槃里面，那这就叫有为法啊。这是第一个偈颂，我们再往下看啊。法纪无顿见，迷悟有持疾，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惜。就是愚痴的人呀，根本就相应不了这个惜。就是你看我们说习知习见，诸佛菩萨习知习见啊，为什么叫习呢？大家一定要这个附会一下的话啊，有助于我们理解，就是特别熟悉，心完全就相应在那个层面了啊。愚痴的人呢，他就那个亲切不起来呀啊。你看禅宗里面都有时候用这个说，是不是很亲切，你是不是跟这个法能够亲切起来，一亲切了就相应，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这就叫亲切啊。所以就这一点，法没有动见，因为法是一个法，就这个见性法。但是顿和见的这个对待比较呀，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这个执念，所以问题呢还是出现在人的根性上，导致哎，你转迷为悟呢，它有一个迟早，这个迟早也是我们的分别心来感知这个迟早，不是在佛的一边，在觉悟的一边感知啊。你看大家都知道说修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哎，可是这个阿僧祇劫的速度，它不是说真的这个时间有多长，有一个概定的死的一个框框条条框框，它是说你证到什么果位了，就算第一大阿僧祇劫就结束了 哎，正到这个第八地了，八地的菩萨了，那第二的阿僧祇劫就急速了，他也是说迷悟上来快慢来定这个时间的啊。所以你看，如果说由这个见转成顿悟的话，那么菩提位上你修到哪个位置了，就等于说阿僧祇就结束了，圆满了。见动它不是一个死的，它是来回相互这个调停的啊。当然这个顿也是不离开见，就像祖师里面讲到说，一刀切下去看上去一刀砍到头了，实际上这一刀下去割的每一张纸啊，比如说这是一摞纸，每一张纸都要经历这么割一下，都是破过去，都把它割开了，哎，所以顿也不离见。所谓的早晚快慢呀，是我们人的心凡夫心上的分别啊。所以说说这个见性法门呀，愚痴的人没办法相应啊，要么他不敢相信，要么他呢觉得这个嗤之以鼻啊，没这么好的事儿啊。所以总之这个愚痴的人就是障碍多嘛，疑心重嘛，分别这个念这个太繁杂了啊。但是虽然是这样呢，说计虽万般，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啊。大家看，这也是讲到这个教法的宗旨，但是慢慢开始要趋向于方法论了啊。宗旨上来讲是说，虽然这么的方便，种种方便善巧法门八万四千啊，但是最后的合理还是我们要回归觉性。那这个直指觉性的这个法呀，是最真实最简洁的告诉他，但是愚痴的人嘛，前面讲的他就是顾及不了呀，他不能明白，不相信，他够不着啊。那些一切的佛法呀，施设了万般法门，都是为了救路还家，归于本性。什么是本性？就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大家不要走了哦啊。佛经里面讲到，种种施设都是为了一妙佛之见，就是佛法只有一个呀，无二无别，万法都不离，就这一个，就是真如自性，这就叫合理还归一啊。归什么呢？就归这个如如不动，如法。所以你看为什么佛叫做如来啊？经典说如是我闻，禅定叫如如不动，就归这个法，合理还归一，归到这个觉性上来讲。我不晓得大家都净土行人，还记得《无量寿经》里面怎么讲呢？是故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如法修行。这就是讲的合理还归依法啊，就这一个法呀。如法不如法，就是以这个真如本性法上看你如法不如法。我们现在把这个如法词也是用烂啊，觉得人家一下子规矩不懂，或者是稍微有点差错嘛，马上就是师兄你不如法啊。大家要知道，真正所谓的如法的内涵，就是要往法性上靠。不如法就是不往法性上走，叫外道法，叫世间法，哎，叫有为法。只有入到这个真如自性上，这就是佛法。佛法就这一法，所以叫合理还归一啊。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就是我们迷悟之间呀，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往觉性上走。大家稍微用过点心的同学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在日常的烦恼生活中呀，烦恼海中，你通身扎进去的时候，那你马上就投身到这个世间啊，这个财色名食睡里边。当你想起佛法，一念这个觉性升起来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心性呀，那简直就是说那种跳跃差的那种这个幅度啊，大得不得了啊。我们自己观不到，反观不到我们的心性，真能现前见到这个心性的这个因缘差别相的话，那你要吓坏了。说真的，原来一念就是迷，一念就是觉，一念是众生，一念就是佛啊。一觉一觉起佛法了，觉性一起来，就好像抽身出来了，马上就得清凉啊。所以总之这个修行啊，就是在这个上面打转，凡圣迷悟，看谁仗了上风，是跟着谁走啊。这里讲的常须生慧日，就是跟着觉走啊。再看，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啊。虽然你看前面六祖很巧妙讲法，他是一边立一边破啊，也就是等于说我给你撒一个方便，给你为了提醒你这里注意这里，我给你撒一点东西，然后我当你注意到这儿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东西扫掉，哎，真正让你注意到我想让你注意的这块地板上来，就这样的一样啊。那你看邪来了，烦恼就来了嘛，这个就是心的生灭门啊。正来了，烦恼就除了嘛，这个同样还是心的什么呀，生灭门。因为有邪有正的时候呀，它都是在生灭法中，还是在有为法中啊。所以真正的你要达到这个出世这个破邪宗的这个概念啊，说到这个见性门合理含归一，这个一的法界上来讲的话，是要需要什么邪和正都不用，本来就没有一个邪正。你说邪来烦恼治，正来烦恼除，我们用这个一种方法把另外一种方法给压住，那还不是在打架吗？多少同修就一辈子打这个架都没打完，他都不知道把这个打架了给劝了架，不要再打了啊。所以说邪来烦恼治，正来烦恼除，这种修法可以说是一种不会修的修法。但是这个修法也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持续法缘，它也不是没有功德啊。因为在这个修法中，我们一直可以等待良机，终将有一个入处歇处。那神秀大师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不就是这样吗？啊，但是你最后入处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抛开邪正的对待，邪正俱不用。为什么莲池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什么呀？说佛魔空争是与非，佛魔空争是与非，就不是就是邪正自具不用吗？焚香正寂魂闲事。但是呢大家也这个上面不要搞错了啊，不是说由着他来邪正我就不管了啊，不是这样就算作不修了啊。邪正具不用，他已等于是什么？已经是过来人了啊，他依这个正去破那个邪，再依这个觉去破这个正，把邪正都给破掉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才入的这个道啊。此前呢都算是在修一些法，后面才叫真正入了道，这才叫道啊。因为你有邪的时候就要用正，那说明有正的时候邪还在呀，那不算清净呀。只有这个正也不用的时候，说明邪也没了。就像前面讲的，佛没了的时候，众生也没了，那众生就是佛了。哎，这个时候就叫清净至无余，才得了道了，入了道了啊。好，再看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静心在妄中，但证无三障啊。哎呀，这个菩提本自性呀，本来就是本觉的，本来就是清净觉明的呀。大家知道，我们此时此刻实际上一直是觉的嘛，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心生我们要烦恼，然后突然心生我们要断烦恼，然后突然心生又要去解脱，实际上这些我们都现在就在这个里边啊。问题在什么呢？就是起心就反成了妄境啊。所以起心论里边讲到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一切法中只起一念，相续不断，一直这一念，第二念就是妄想啊，一直用这一念来体认这一念，这就叫菩提觉性，就叫本觉合与究竟觉了啊。所以说前两句呢，等于说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就是从这个本觉而迷成不觉了。但是呢，这个本自性起心是妄就把它搞没了吗？不是的，静心在妄中，就是说本觉在哪里呢？就在不觉之中。你只要认为不是不觉就是觉的时候，这就是本觉了。哎，只要我们能正这个念，正这个知见，那么就这就是邪正俱不用了，就离开三障，就当下现前就现离三障。我们常发愿说，哇，愿离三障诸烦恼啊，愿得智慧真明了，无边罪障皆消除，世世常行无上道。这个永远都不是罪从心起将心颤啊，自性三障自性离，就是这样。所以认识到静心在妄中的时候，妄就是静，那么就再不会有第二念是发生了，因为就一切现成了啊。这是从见地上来讲方法。 后面呢是从行持上来讲方法啊，大家来看，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故，与道即相当。哇，这个话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相应了，这因为越来越随着我们的思维，随着我们的生活走了啊，就是说修道修行呀，与一切事也皆不相妨呀。啊，那我们就会想说，是的，我们在生活中修行，我们要每天在这个二六时中，家庭就是道场，这个世上一定要仔细的思察，绝不能瞒昧哦。确实在一切自身产业，一切这个因缘关系中，一切这个环境都是道场，都不相妨啊。那首先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多少次等着说，哎呀，等我以后，哎呀，法师呀，我一定要到庙里，庙里太清净了啊，我等我退休了，我将怎样怎样啊。这个跟大家讲，这个不是修道，这个叫养老，这等于说你简直是图谋不轨。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道就在现前呢，现成的你不去体认，然后你呢一定要去前思后想的，又去用烦恼再制造烦恼啊。但是呢，这里讲到的一切尽不妨呀，也不是让你完全投身于生活就红火的过日子啊。而且这里讲到的说，常自见己故，与道即相当。这个见己故有两重，如果我们粗浅的来讲，我们往往说我们做错事了，对吧？啊，这个一般粗心的人呢都能够觉察，我错了嘛，我今天罪过了嘛，我说了这个脏话了，起了嗔恨心了啊，贪心起来了，那我马上就能反思啊。可是这里啊，六祖的这个顿悟法呀，他这个不是说主要指的什么世间罪过，而是讲的什么呀，就是你用的是邪还是正。哎，常见己故，就是说真正你大修行人己故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起心动念有分别心，在这个上面，一切因缘中你有没有随缘呢，自在呢，还是跟他有抵抗，产生我执啊，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要仔细的思察啊。所以真正入到这个真修真功夫的时候，是真的不是说在我们粗纵的那些说我错了或者什么，当然那个也是一种修法了啊。但是微细向上，这里主要讲到的常自见己故，就是说你不要动念头啊。所以你看在丛林里边那善知识啊，只要你有一个想法，你想干嘛干嘛，今天又要折腾个什么事，明天又发了一个好心，怎么怎么样，那么老和尚就说你打什么穷妄想啊，你打什么穷妄想。我记得我那会儿，大家还记得我带着大家在五台山朝山嘛，拜山嘛啊，也拜了那么几年，后来呢也遇到一些同修道友啊，有一年我又说，哎，我说我又要去拜山，我觉得我应该拜山啊。结果他说，那你去可以啊，是怎么方清的说，那你去吧，你锻炼锻炼身体可以啊。那我说我怎么拜山我叫做锻炼身体了，我是为了忏悔罪业呀啊，我要往昔所造诸恶业呀，我哪里去锻炼身体的，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看待呢。他说好吗，那你忏悔，你怎么忏悔呢，我说往昔所造诸恶业，说你这样，你忏悔自己的起心起分别念处忏吧。哎，罪从心起，将心忏。大家要知道这里的常见己故不在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上论啊，而在当下的罪从心起将心忏上论。哎，这就叫做常见己过，才能够与道即相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这种宗教情怀呀，这个信仰情操呀，去跟别人去聊天，那聊到同修跟你一样情见重的人了嘛，他就跟你很相应，两个人就所谓的法喜充满，实际上满足了自己的一种倾诉欲或者认同感吧啊。真正碰到那无情无义的，给你来几句不客气的话，你马上就什么信仰什么这个宗恭敬啥都没了啊。我记得我那会儿也是刚刚，哎呀，发现我也能往生极乐世界，我了生死有望啊，那我很高兴，到处去想显摆显摆啊，那种显摆显摆还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显摆啊，先很客气的说，哟，我修行不好，这个很惭愧，完了以后说，哎呀，终于多亏师兄跟我说有极乐世界，原来知道我也能往生了，我还能这辈子了生死， 哎，这么表达出去，想博夺人家的一点这个赞叹啊，这个赏识。结果我们那个老师兄说，这个祸害，谁让他把生死给了你？你看，这就禅法下面就是不讲情面，大家知道吧？就是自从失的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啊。所以谭经它是很微细的，大家要在这个微密处关照，这才能把我们的心性能够提上来一点啊，提上来一点，这才叫做与道相当啊。好，色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离道别密道，终生不见道啊。你看啊，色类就是指的我们常说有情众生嘛，四生九有嘛啊，说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真如自性，都有自己的本性呢，自有道呀啊，道不妨道呀。只要就是说，如果现实一点，说我们每个众生他都有自己的因缘，都有自己的生活，那我们的因缘，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六根门头呀，没有第二个生活呀，就为时所限，就是六根六乘六识合作啊。那么祖师不是开始说，六根门头有一位无畏真人呀。什么是道呢？就是各自体认这个本来面目，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道啊。你如果离开这个真实的如实的道，你再去别求一个道，一生都不可能，进未来际都不可能。那说到这里的，有的人就又要讲到了，说哇，法师，那我们一直在修净土呀，那我们是不是离开娑婆世界别求一个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大家知道，六根门头就是从娑婆到净土都是在六根门头改造了。哎，这就是各有道，各修各的道，各不相烦恼。我们常说到，但自怀中解垢衣，莫向他人夸精进啊。你如果说离开现前这个，这就讲到我们说一切尽不妨的这个生活因缘，你想离开这个再去别求一个道，那等于说心向外求了啊，这就不在道上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什么呢？波波度一生，道头含自傲，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这六祖特别朴实，哈，特别朴实，都是说的这个老土话、大实话。波波，你看就是指的我们一生的这个劳苦奔波吧？啊，当然我们这里主要还是叫心地上而言。我们的心呀，一生念念都在攀援呀，大家知道吗？都在攀援呀，得不到休息呀，我们不能歇下来，一生就是这样耗尽的啊，到头来一无所获啊，一无所获，到老了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一点点提升，那就很懊恼了啊，很懊恼了啊。如果说你是真正的想见这个真道，欲得见真道，你是真的发心了想修道，那就是见这个本性真性，道就是这样啊，行正就是道。什么叫行正呢？又回归到刚才讲到的邪正俱不用啊，走的是中道啊，实相中道，正见中观正见，这就是行正呀啊。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始终在说心法啊，这里的行正也是指的心行是正的。我们听谈经呀，大家尽量不要在具体的外向这个相待法上论啊，我们讲其他的经典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说进出也比较这个泛泛的开，但是大家听谈经一定要把它浓缩的，就一直持在这块足斤足两的黄金上来看待问题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正行即是道，什么叫正行？那我们前面也讲，因物所住而生其心呀啊，走过路过呀，说干啥该干啥干啥呀，莫停靠呀啊。以前那么祖师开始的，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邪也不生，正也不用，不落两边，这个才叫正经正行啊。那好，大家可能一听呢又心满意足啊，对对对对，我告诉诸位，你们此时此刻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一听不落两边，就赶紧去急着找中间去了。哎呦，这个心思错了多少呀，大家知道实际上还是两边呀，因为中间是一边，两边是一边，还在两边。所以为什么说波波度一生呢？就是很累。我们一直在心向外求的修道人为什么很累呢？就是没摸着道。 从见解上没有摸到，从心情上没有亲切相应到。所以你看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人到处找头呀，照了个镜子发现镜子里面有头，他没有头。我们几乎所有的行者都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很苦。当然这个苦也不会白苦啊，一定会有这个苦尽甘来的时候啊。可是呢，苦尽甘来什么时候来呢？就在你转生的时候来。这个转生就看你什么时候转，刚才讲的有早有晚啊。我们身为道人，一直不是在这个建立中，就是在破斥中，在对与不对中生活啊。可是大家要知道正行之道啊，这里讲到的行正即是道，这个正行之道它是不破不立的无为法呀，它是最不累的，就是这个法境啊，观自在啊。我们现在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见解上我们一直在追求，在探求真理啊，这是一个攀缘心吧。在心行上我们想要安住，哎呦，我一定要安住，我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的境界啊，我一定要达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好好的安住，一直在找啊，踏破铁鞋。实际而言，我们前面讲到的吓死人，就放下，你什么都不干，修得很累，我不修了他能把我怎么样？哎，这一不修一念回心还得了自在，这就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赵州八十幽行脚呀，结果归家的时候才知道说啥事都没有，一件事都没有，空劳辛苦，费了草鞋的钱啊。我们常唱的到说，待到山穷水尽时，终将得个休歇处，休去歇去，念佛去。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念时候最不累了啊？我们一犯思维就辛苦啊。所以说会修的呀，他能够心行一正呢，见这个本性，见这个道，就是狂心顿歇啊。那么就歇就叫菩提嘛啊。所以讲讲这个什么叫正行了，讲了半天说要不行叫正行，对的，大侠一定要仔细的体悟这个不行之行叫正行，这才叫无心真道人。念佛去，不要怕，弥陀接引，不行也行，行就不行啊。所以我们能够把心行呀，把它开展清澈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才能再去体悟啊，以前那些老祖师们的开示，什么哎呀，无修而修，修而无修。我们听过去听这些话的时候，只想到说这个无修之修，那得多么难把握，多么有资质的人才能这样的，实际上就波波堕于度一生去了，实际上是吗？实际上修就是无修，就无修才是真修，就实实在在就是这个话，这就叫正修正行，这就叫道。你说我们几多一直心游道外，叫做外道啊。好，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故。哎呦，这些话呢是越来越熟悉了啊。我们通常讲到说道心，道心啊，就是这个求道的道之心嘛啊。那么我们太多呢几乎是从这个因地呀、外相上去评说这个行者了啊，说这个人有没有道心呀、向道呀，他还是想解脱、想了生死。大家要知道，这里的道叫做当下之道，就是不二的觉，觉心就是道心啊。如果你不能施的这个本觉之道，你的行就不正了，就叫暗行，就叫颠倒行，不明白行嘛，就叫暗行啊。所以说，自若无道心的话，暗行就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当然我们也常说了嘛，说哦，常思己过，不论他非，对吧？实际上我们多少次把祖师们的这种开示哎呦当作借口，我们的后脚跟上期还没有跟上，反而去到处去说别人，说你应该常思己过，不要说人家的是非。那我们说人家的是非的时候，是不是是非呢？就是非常明明白白的打脸，还照样这个继续堂而皇之去说人家啊。真正的说到一个行者吧哈，不说是非，不见别人过错啊，或者说与世无争啊，乃至说随缘自在呀啊，总之是好像说就是不能有是非标准啊啊。对的，这个是呢是从相上而言叫做不见世间故啊。从性上而言啊，你看为什么这里有叫做 若真修道人。什么叫做真修道人呢？就是真修到了正行见道之处，为真修行。修的是什么呢？是真如本性之道，叫做修真行，这才叫做若真修道人。为什么不见世间过呢？这个过是什么过？就是分别心。前面讲的唯传见性法，就是不在分别相上论了。分别相上就是邪宗呀。那大家仔细想想，这个为什么说不见世间过呢？说一定要记住啊，这里不是完全是非不明，这个黑白不分啊。不见世间过就是等于说，因为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一法，既然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自性本心，那我们会悟一下吗？哪里有过呀？一切法皆是道，这个道还要何过呢？我们现在体悟我们的现前因缘，当下心性，就好比我们在马路上一样，马路上就这个道，这个一望无际就这个道，你只管走在马路上，那这个道是由这个沥青呀，由这个石子呀，由这个混凝呀铺出来的，对吧？上面还画了好多白的这个斑马线呀什么的，这都是道上的道的内容呀。既然他们都是道的内容，他们本身也是道呀，你还要在这个上面要见是见非吗？这才叫做不见世间过啊。包括道上的叶子落下的树枝，这都是这道上的一部分，都是道上风景，你为什么非得想把这个清除去呢？那你在道上就见了有道有非道，有道和有非道就叫做见到世间过了。哎，所以为什么说无为无修而修，就是不要管。那落在道上的叶子落就落啊，风吹的时候它就吹走，树枝落下来就落下来啊，这个扫在两边就扫的随缘自在，这就叫不见世间过。不见世间过，心就打开了。大家知道啊，这个东西确实是自在的不行啊。你一念相应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们这么声嘶力竭的语言呢，都是非常苍白的啊。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只管自己解垢衣了，不要见他人的因缘而定这个对错是非。啊，你看前面我们讲过了，说色类各有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他有他的道，他的因缘，那么在他的因缘中，人家他往道上会，你不必把他的因缘而成为阻碍我们往道上会的因缘，这个就错了呀。啊，他非我不非呀，如果我认为有是非，那我自己有过失的。你看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呢？比如说我们说他不对，对吧？我们心生一念说这个人他不对，大家想想，这个见解这一念生起来的时候啊，它完全的性质绝不是他对不对啊，你仔细关照一下，一定是我对不对啊，这就叫自非却是左，有了过失了。他对不对不取决于他对不对，而是取决于我对不对，我一对一切就对，我觉得一切不对的话一定是我不对，这就叫做我非自有过。哎，大家要知道这个绝不是洗脑啊，或者玩文字游戏，你仔细去觉照啊。为什么印祖说到说，哎呀，这个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有我凡夫修行差，这是很微妙的关门呀，法门呀。啊，你会修这个就是正行之道啊，真的是。为什么说没有这个是非呢？你说是非怎么去定呢？谁都没办法定什么是什么是非呀，我因为完全没有非呀，只有是呀。为什么我们常说如是如是我闻，法尔如是呀，只有是呀。啊，我要想起我有一次有一个公案再给大家分享，我在洛杉矶讲经，哇，碰到一位同修，他的问题就特别特别多，我现在回想他真是一位菩萨啊。他呢问问题问的，我讲完法了，好，我跟法师回来，他开着车送回来，一路车上要问问题，后来问的问题都是刚讲了的问题，他就不断的这样问啊。等到我们进了屋了，到了道场进了屋了，想关门，他这个站在那个门上就不走，还继续问。哎呦，就这样问的问的，我终于我烦了啊，我要飞了啊，这不是心地飞起来的飞，是要是飞的飞了。结果他那个手机呀，哎，突然间他就听了一条语音，微信上对方说好的好的。哎，我当时心还咯噔一下，说原来真的一切法只有是没有非，只有好的好的 一直好的好的，你就会心也通，说也通，就会入通境，就会见这个真理，就会邪正既不欲用，就会清净之无欲。哎呀，但是没有办法呀，不能像弥勒菩萨那样说，他人唾在我脸上，我任他自干了啊。有什么是不对的呢？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用我们的佛法的心去关照，这是很高妙的话呀。啊，只有到了这个地步了啊，大家看，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生两脚卧。哎，就是只是自己把这个是非呀放下啊，知见立知即无名本嘛。你想，因为一切法皆是心呀，唯有心呀，你要明这个心，你就要见心的全貌，就要见到它的全部，才能叫明心见性。你只见到这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那不是就是自己跟心对着干吗？你跟他对着干，搅在一起了，你怎么能获得本来的面目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修道呢，不是说去找一个真，而是熄灭自己的妄想啊，所以这里说自却非心，就是放下熄灭，烦恼就破了，整个这个好恶爱憎的心呀，就是看在心的面上，就不看其他的分别面，天下太平了。哎，这样的话就是长生两脚卧嘛，就只管腿伸的直直的，只管你该吃吃，该睡的睡啊。所以信行门里面不是讲到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啊。佛老那会儿调教他的徒弟啊，调教徒弟怎么给说法呢？说哎呦，我这个疼呀，这疼，快给我揉一揉啊，揉一揉，揉的不顺他的心了，他啪一巴掌就给打过去了啊。完了，这侍者还心疼他们，说老和尚，那你疼成那样嘛，你还要使这个怎么办呢？老和尚说什么呀，他疼他的，关我什么事儿？这就叫做什么呀，憎爱不关心，打却了是非心了，哎，不见世间过了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自立啊，自立自觉。那么这一觉后面的呢，开始要什么呢？要觉他了。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显现。我们前面讲到说，一个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一切的因缘中啊，对于开悟的人来讲呢，它都成了什么呢？度化的方便啊。也可以说说所谓的三藏十二部教典呀，只有全部在生活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藏。那个佛令众生误入佛之见，它就是这个呀，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令佛种不断。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心法，那个一直有这个因缘透露这个秘密，大家都有这个因缘接触这个真相，那这个就叫度化他人。度化他人呢怎么办呢？自须有方便，你要有方便善巧，干什么呢？要产生什么效果？要让众生断疑生性，见本性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呀，你看我们讲经说法也是这样，你要让人家对这个法相应有感觉，能够摄受别人，那你肯定先要自己相应呀，自己有感应呀啊。就比如说我前面讲的是唯论见性法，这个来讲，你首先自己的见解上你不怀疑，才能笃定，你才能接应摄受别人，让他也断那个疑惑，把他的烦恼就跟棒喝一样，在你的这种开示法语中给他消除，让他不怀疑，绝不怀疑烦恼即菩提这句话。当他一不怀疑烦恼即菩提的时候，他的心性马上就更净上来了，就马上就悟到说啊，这个原来自性烦恼是缘断，怎么断？就是根本没有烦恼，一直是菩提，烦恼不生，经则不断，就叫断啊，跟这个法相应了，真的就断，这就叫断了啊，这就自性就现了。当然最圆满的那是自己明心见性，那是非常惭愧了啊，这是大祖师爷们开悟了，见到一切法皆是佛法，那随时随地随机的能给人教化开示正见正行啊，说的非常到位，既不让他生疑惑，也能让他见机这个开悟啊。所以从前的祖师们呀啊，跟诸位讲哈，特别的会瞅准时机呀，抓住这个七寸啊，他见到人的因缘成熟了，他绝不会错过的，就这个千载一时，他能够下狠手啊，这个斩残你的这个业识，这个习气流，让你悟道 啊，这就叫做自需有方便，物令彼有宜。啊，你看，想起一个当时在马祖座下有一个参学者，叫做应该还是五台山邓颖峰禅师啊，邓颖峰禅师，这个隐居的隐啊，他呢一直就是说在参学，也有点小悟呢，一直就是悟不透，总是有疑情啊，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可是这个机会非常的是不近人情，惊心动魄啊。干什么呢？他就推着这个车呀在作物嘛，作物他推着车在路上走，哎，马祖呢他就在前面路上就等着他了，知道姻缘熟了到了，他就把脚呢横在路中间啊，挡住了这个车子的去路呀。也这个邓颖峰禅师就说，请师收足，说你把脚挪一下。那这个一挪，这不是就起心就有为了吗？马祖就说什么，说以展不缩，说法尔如是呀，就是这样子的嘛，道就是这样的，我展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刻意的在收缩呢？为什么要应着你这个起心我动念造这个业呢？啊，然后呢题目就出个，把这个题目一出过来让这个徒弟答，他说了一句什么呀，以进不退，这也是法尔如是呀，就直接就是吧，就用车子就把祖师爷的腿就这么给碾过去了啊。大家看看这个师徒两个完全就是一点有为心都没生呀，就表这个法，一任现象的因缘法性显示的，不见时间过呀啊，没有是没有非。然后这是第一个事哈，回到法堂以后呢，这个马祖就说了，拿着一把斧子就出来，大声说，谁这个家伙刚才把我的腿给我碾过去了，你出来。哎，邓颖峰禅师呢就走过去，走过去你知道他就认这个法性，绝不在上面动一念，就伸出脖子就让他砍，就顺着这个因缘，顺着这个法性啊。哎，到了这儿呢，马祖放下了斧子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成了呀。跟大家讲，这些公案呀属于无上方便啊，真的是外行看的呢毛骨悚然，求道人呢真的是应该热泪盈眶，就用这样的这种方法来传达这个真理。那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么暴力好像这样的不近人情，诸位要想想到这个地步依旧还是该推车就往出推，该见的斧子该伸脖子就让他砍，这个跟法相应的这种法性已经法随法性随出来了。那你诸位想想，愿上西方净土中是怎么回事？临终弥陀来接引是靠什么力量呢？不是就靠这个性的定功力量吗？对法的相应力，唯性法性呀。弥陀接引也是法性的表现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看成两个了，一切法无碍啊。当然这个禅师邓颖峰呢，他也很慈悲，他也有另外一种大方便，因为他那会儿修行呀，是冬天呢在南岳修，这个夏天呢就去五台山清凉山。有一天呢，他在唐朝那个时代嘛，那么去五台山这个节下的途中呢，看到路上呀，当时有这个叛军呀，跟官府的兵在打仗，互相残杀。哎呦，他动了慈悲心了，不忍心他们造这个杀业啊，他就把自己的锡杖呀抛在空中，就这么飞身过去，显神通。哎，两军的将士仰头发现了这么一个场景，跟他们头一天梦的梦一模一样。哎，一下子这个心呢，就这个嗔恨心就歇下来了，斗志就没了，就各自回营去啊。所以大家看，这也算是人家有自许有方便啊。那么他到了五台以后，因为他这样显了神通了呀，跟佛说的公开这么显义，担心能惑众呀，有了惑众之嫌了嘛，那他到了五台山，在那个金刚窟呀，就准备要寂灭了，涅槃了，走。就问大家说，这个自在的化去的都有些什么形式呀？啊，那这些居士呀同学们说，有的是坐着的啊，说有没有站着的，说站着的也有，说那有倒着走的吗，说倒着走的倒是没见过。好，立竿见影，蹭的就倒着就化坐化倒化了，叫做啊，倒着在那化了走了以后呢，大家这身体是倒的，人家的衣服还没有倒，不像我们现在你穿着衣服你打个倒立，这不衣服就倒挂下来了，没有，大家要抬着他这个化掉的色身去化身，要去涂皮都搬不动啊。 还有当时他的妹妹啊，有一个妹妹也是出家了，应该兄妹都是这个大圣人，哎，过来就拍着他的这个尸体说了说你活着的时候你随便显神通，你到现在你还这样蛊惑人。结果呢用手把他的尸体一推，啪倒下来啊。那大家看看为什么人家有这个方便呢？因为早就见了自性的修的已经入了圣位，才能修出来这样的境界，真有此法呀啊，这也算是物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所以大家看呀，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呢还讲不完啊，讲到这个自觉和觉他啊，后面的三个偈颂觉行圆满，那我们下一讲再来讲啊。希望呢大家能够相应到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还属于说对于这个法性的信心，地性才能相应。没有疑情了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呢就不再思维，不再犯思维了，直接相应这个法，这就了然于心，最适合啊。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请大家回向。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信心啊，和这个精进的坚持，我们下次再见。
学习还学佛教。